好，很高兴啊！今天我们在这个生命跑者团契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讲座当中，特别安排了这一讲，关于这个生命读书会新意更新的教会啊。这本书的作者是斯多德牧师啊，就是右边的这张图的这位慈祥的老者啊。那这是他大概是86岁的时候写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啊，英文名叫做《Living Church》啊。那我们呢，就借用这个我们的专题讲座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著作、这本书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分享的这个大纲呢，大概是30分钟时间，后面呢会留20分钟时间跟大家互动讨论。那么在我的30分钟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当中呢，大概我们有这样几块内容。先呢，我们会介绍一下约翰·斯托德是谁啊，也就这本书的作者。跟这本书的这个背景啊，然后呢，第二方面呢，我们详细会来介绍一下。哎，这个题目叫做“活着的教会”。哎，什么样的教会是活着的教会？到底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斯多德牧师哎会来说这个活着的教会啊。然后呢，第四部分就是教会的四大标记啊。这四大标记有敬拜，有传福音，有门训，有教导，有团契。服饰啊，可能用了不同的词啊，但代表意都差不多。如果用方向来说的话呢，大概是四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大家记住是向上的，就是敬拜；还有呢向下的就是教导或者门训啊。那向内的呢就是团契啊，向外的呢就是宣教服饰啊。我如果用方向来讲的话，有这样四个标记或者四个像素啊。那么，我们同时呢，我们会对照我们的华人教会有一些的应用跟反思啊，我们的教会哪些方面做的是不错的，哪些方面呢，可能可以有改进的地方。最后呢，是一个结语跟一个讨论题啊。好，马上就进入我们这个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来讲、来想的、来介绍的是约翰·斯托德是谁啊？这个 John Stott 到底是 John Stott 是谁啊？约翰·斯托德呢，他是出生于1921年，在2011年的时候去世啊，所以他是活到90岁啊。他呢一直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啊。那为什么一个英国圣公会牧师被很多的普世的福音派教会所认识？特别是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很多的名牧很多都称这个斯托德牧师为他们的牧师。为他们的老师啊，那斯托德牧师呢？他的特点呢？是跟这个葛培理牧师他们共同推动了这个洛桑信约啊。洛桑信约是福音派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事工，洛桑运动或者洛桑这个福音事工啊。那这个他主要是在英国，那葛培理牧师是在美国，他们共同呢推动了这个上世纪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的这个。运动啊，这个洛桑信约里面特别强调的这个福音传福音，不是宰相的这个讲这个这个教义，而是要让这个福音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啊，也就不仅是关乎个人灵魂层面，同样的也是关乎整个受造界、整个社会的这个广义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推动啊。那《时代》杂志呢？把它呢，这个列为2005年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的这个人物之一啊。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的头衔，而是他的选择啊。这位约翰·斯多德牧师啊，他是终身未婚啊，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几乎把所有书籍的版税这个几乎全部是捐出了，他著作我想著作等身吧，可能大概有50本书左右啊，那有不少可能是差不多一半左右都已经翻译成这个中文的书籍啊。同时呢，他也创立了这个蓝汉姆合伙事工，那这个事工呢，主要是装备发展中的国家的牧师跟神学的这个教育工作。那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呢，有《当代基督十架》啊， 这个讲到的艺术啊，它的领域不同领域，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有一套四经啊，有一套四经，我一下子怎么把它名字忘记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有一套四经丛书里面啊，这个约翰斯多的牧师，他的这个注释是有解释这个约翰著作、约翰的书信，以及呢另外一套当代这个四经系列里面，他有注释这一个罗马书、使徒行传、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那我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及以前这个讲解罗马书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到他的这一个写的书作为参考啊。那下面有一个 video 啊，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啊，但是我忘记把这个中文翻译出来了，但是我想，大概大家看一看，有个基本的印象，就2分钟啊。
John Stott is known around the world as a preacher of the gospel, student of the Bible, missionary to the world, best-selling author, and servant of the global church. Yet there's only one title he values,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他最重视的一个身份。
Let's have the courage to reject all unbiblical and unbalanced notions of the authentic
他是强调以基
John
督为
Stott
中
was
心的。
1721. He grew up in London, where his family frequently attended All Souls Church at Langham
他
Place.
在万
He
灵
was
教会
spent 8
服侍，
years at boarding school,
差不多
where he
30岁
studied.
左右的时候。
He made a lifelong commitment to be his disciple. He attende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here he felt a deep sense of call to the Christian ministry.
他是
After
剑桥大
graduating,
学
he
毕业，
accepted a
因
position
为
at
剑桥大学里
Wellesley
面是有神学院的，
and then in the Anglican Communion. John Stott's
所
ministry
以他毕业之后就成了牧师。
wide around. His concern for the doctrinal purity of the Anglican Church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the Anglican Communion.
他意思是
The
在
friendship would
安
be
利甘
achieved
中，就圣公会里面服侍，
the last
但是
year.
他的服侍的工
Mission
厂
to see Christ
超越
followers
了自己的宗派，
advance around the world. The London
其中就是
Institute
洛桑的施工。
was established under his leadership to help Christians apply the Bible to contemporary issues. His writing resulted in over 50 books covering important topics of the Christian
他
life
写的
and
书
the
大概
gospel.
有50本左右。
Ultimately, Stott would pour his energy and book royalties into the Langham Partnership in order to
后
raise
来
the
创立
standard
的这个
of
蓝汉
Anglican
这个
Church.
施工，主要是培训第
Today,
三国
Langham
家、
Partnership is a
发展中
blueprint
国家的这个神
advancing
学教育。
nations across the majority world, places like Latin America,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where now 67% of the world's Christians live, yet where 80% of preachers lack formal biblical training. In these regions, Langham has developed three unique programs to equip Christ-like leaders. Langham identifies and supports emerging theological leaders through their PhD studies in Bible and theology. These scholars go on to multiply more leaders and shape nations for Christ. Langham supports local Christian leaders in creating relevant Bible study materials, and they distribute books to churches, colleges, and seminaries so pastors and lay leaders can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cripture. And Langham nurtures grassroots preaching movements by gathering pastors for training seminars where they learn to faithfully preach God's word. Pastors return to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where they form preaching clubs to share what they've learned with others. Thanks to the vision of John Stott, today Langham has helped equip nearly 400 theological leaders, distributed more than 1 million books, and trained tens of thousands of grassroots pastors around the world.
Mission is integral to authentic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ity without mission is Christianity no longer. For you and I affirm the uniqueness and finality of Jesus Christ.
这是葛培林牧师对刚才约翰斯多的牧师的评价。这是提姆泰·凯勒啊，他也早几年已经去世了，创办了救赎主教会，在纽约城市里面啊，每周都有排队的人进了他们教会。这个是接 IPAC 派克啊，他是一个，也是个福音派的神学家。
Entered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on July 27, 2011, but the influence of his ministry continues to be felt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Langham Partnership. The Langham Partnership is supported by Christian Michelle Stott's vision to raise the standard of biblical preaching around the world.
刚才可能忘记把声音加上了啊，可能不是很清晰。好，我已经放完了。好，我想呢，引用他自己讲过的一句话，可以理解他的一些作者所著作的一些的书籍啊。约翰·斯托的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的主要功能啊，不是成为一个顾客满意的机构啊。”而是忠实的宣讲这个神的话语，并且在其中活出神的这个样式。那么他在2007年出版的这一本这个新译更新的教会，或者是活着的教会啊，那个时候是他晚年的这个著作，也可以说是他对教会最后的心声啊。因为就有点像我们最近在学《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是120岁的摩西对着年轻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呼天唤地的这个申诉啊，这个把生死祸福呈明在大家的面前啊，所以你们要选择这一个生命。那约翰·斯托的牧师呢，在他晚年86岁的时候啊，通过这本书也在发出一个呼吁啊，教会不要死气沉沉的，而是要有活力的，还是要心意更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式啊。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叫做？活着的教会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是活着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是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这个教会？那斯托德牧师呢，在一开始就提出这个尖锐的一个问题。他说，教会可以活着，但是也可能是死在那里，或者说是睡在那里。这是一种危险的状态，是表面热闹、里面空洞的活死人的状态。他说，一个教会啊，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人、很多的项目。却仍然是一个死的教会。那真正活着的教会呢？是以圣经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是同时要向世界发出生命之光的教会。这个才是活着的教会，有活力的教会，自然才会吸引其他的人过来啊，而不是这个外表活着，里面却是死的这个状态啊。那么，怎么样是活着的教会呢？那他就讲了4个标记啊，分别是敬拜、福音。门训跟团契与服饰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以这4个方面详细来跟大家来分享，来敬拜啊。这个4个标记当中，我们哪些方面是做得不错的，哪些方面可能我们做得还不够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衡量这个教会是不是活着教会，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真实的这个敬拜，有没有合乎神心意的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啊，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神是个灵。”灵，所以这个敬拜他的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啊。所以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其实就是向神回应的行动，也就是说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神发出我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这个设计程序的时候，一开始是以圣经的话语的宣召为开始的，比如说诗篇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等等啊。所以呢，我们敬拜就是回应这样的一个神发出的这个邀请。所以真正的敬拜呢，重点不是在于我们的感受如何，我们的经验怎么样，而是关于神得到他当得的这个荣耀啊。所以斯多德呢，对敬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神学立场，敬拜就是以神为。中心啊，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啊。我们现代的人啊，这个很容易以人为中心。你去商场的话，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以客户为上帝啊。那这个其实都在表明，现在是以人为中心。当然，它本身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价值的，因为以前的商场有可能是以那个销售方以卖方为中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要把对象。当做这个上帝有他积极的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从根本上来讲的话，敬拜的时候呢，就不是这种的顾客的心态、消费的心态，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是参与到这个神所寻找的这种敬拜来的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的这一个评估呢？那对我们的华人教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评估，就是到一个教堂来啊，到一个教会来，我们很容易要来寻找啊，这个教会的讲道是不是讲的我合乎我的心意，或者能不能讲一些让人好像觉得很幽默的话，或者是讲一些让人舒服的话。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神啊，我们要以圣洁来亲近神。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约翰讲到的时候，会众听了都非常的扎心啊，心里是有感动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敬拜啊。所以呢，我们去教会不是为了寻找哦，我想要的东西，我需要的东西，安慰、鼓励、属灵体验，这个也是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要献上神应当有的这个，得到的这个敬拜啊。那这个呢，就对照我们的敬拜来说的话呢，有三个方面，可能是需要有些的调教的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形式主义的敬拜。我记得我在那个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的礼拜程序当时就是三项啊，先是诗歌，然后祷告，然后讲道。然后就结束了，要三大段啊。这个诗歌祷告结束，诗歌等人祷告开始，然后讲道讲完结束啊。这个好像越来越形式化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敬拜更重要的是心灵诚实，心灵诚实也可以翻译作圣灵里面的在真理约束下的这个敬拜啊。第二方面呢，是功能性的敬拜，把敬拜当成吸引人的这个施工策略啊，而非。教会存在这个目的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啊。敬拜施工啊，把敬拜施工当做是事工策略的一部分。那其实本身教会的存在啊，其实是因为满足上帝是当得的荣耀，所以来敬拜。敬拜的话，有天上的敬拜是我们现在的学习的样式。那什么是天上敬拜呢？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查启示录的时候就有啊，启示录的时候那些。长老四活物在那里啊，昼夜的这个敬拜赞美神啊，所以这个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可能也需要调教的是情感化的敬拜啊。大家会发现，哎，如果你去不同教会，去灵恩派的教会，哎，很多时候他们是强调感性的啊，他们是强调有一些身体的这个动作的啊，有的地方还强调这个。按手要倒下去的啊，其实我对这个按手倒下去我是有保留意见的啊。其实倒下去，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那其实真正的这个敬拜并不是以情感为依据啊。那情感依据有的时候是一种庄严的一种神圣的，那个是我想是圣经所已经告诉我们的。但是另外一些的这个现象啊，这个我在深圳。其实深圳是一个很多这个到很多外面的人到深圳来这个打工创业，这个寻求发展的这样一个城市，深圳有很多教会。其实深圳的教会特点就是有一点的这个成功主义神学，有一些的这个灵恩主义的神学。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道，讲完道之后，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讲啊，他说他刚才祷告的时候手上有金粉啊，金粉下来啊，那个姐妹可能比较在意这方面的这个现象，但实际上这个参加聚会或祷告有没有金粉，其实这个完全不是重点啊，甚至是我觉得是跟崇拜毫无关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首先第一个方面，通过这个敬拜来调教。我们的这个教会是否是活着的一个教会？其中一点就是崇拜结束之后，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更认识神了吗？还是只是感觉好一些？因为感觉好一些，你下次可能又要来，又是让你感觉从低落当中又重新的有一些的这个稍微舒服一些。但更加重要的是，其实真正的认识神里面才有一个，才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也能够让你成为别人的这个见证。那第一方面，刚才讲到的是敬拜， 第二个标记，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传福音啊，或者说福音。那传福音呢，其实很容易在华人的处境当中把它理解为一个狭隘的啊，这个哎，你相信不相信不相信？相信啊，好，那你就拿了一个天堂门票等等啊，那斯多的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福音派神学家之一啊，他对福音的理解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加的宽广啊，他觉得呢，他认为这个福音不只是灵魂得救，而是一个整全的好消息。所谓整全的好消息呢，就指的是包括了罪的赦免、与神和好、生命被更新、社会被转化。哎，我很高兴发现，我前几天跟一个宣圣会的牧师啊交流啊，宣圣会是其中一个寻道卫理会，寻道卫理会呢，其实又是来源于这个英国的圣公会。哎，往往一个宗派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容易僵化。那寻道卫理会在约翰卫斯理的时候，就从这个圣公会里面分出来。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或许寻道卫理会里面又有一些的这个和神心意的地方啊。当然，整体来说，它也是蛮有神的带领的。于是呢，这个又出现这个宣圣会啊。那个牧师告诉我说，宣圣会一个方面的特点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第二个方面的这个三点里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关于生命要有真正的被转化、被更新啊，就他们强调这个圣洁，生命要有转化啊，你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你不能只是在教堂的时候，哎，看起来非常的这个顺服谦卑，但是回到家里就完全换一个人啊，所以呢，这个福音如果真正是一个整全的好消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也要被更新。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被更新的时候，社会同时也会有转化啊。所以，如果不关心社会公益的教会啊，按照斯多德来讲，这个传递的还只是半个福音，还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啊。这个是斯多德牧师啊，跟很多一些的保守的这个教会的一个重要区分啊，他坚持福音的内容和社会关怀呢，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体的两面啊，所以这两个方面其实都需要兼顾到啊。所以呢，这个斯托尔牧师呢，也对教会的这个内说啊，形成一个警告啊。他呢，描述了这个教会啊，教会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资源用在维护内部运作上，而不是向外宣教上，所以呢，教会呢逐渐就变成了宗教的这个俱乐部。你去到一个教会，你会发现有的教会好像你很难融入进去。原来早期在那里的人，哎，越来越小圈子化啊，你好像很难融入在这个里面啊。那这种就是斯多德牧师形容的宗教俱乐部啊。那这是一种极端，另外还有一种极端呢，就越来越这个世俗化，也就是说，比如说中国以前有一个叫做青年，这个青年会，青年会，那当然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组织都有它的积极的作用。青年会当然当时是鼓励这些青年参与社会的这个服务啊。那后来的话，青年会在中国的这个身份的话，就变得慢慢只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而基本上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怎么谈到这个福音啊，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也就是有些人对只是教堂里的崇拜不感兴趣，最后演变成只观音服饰啊，那这个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斯托的牧师提出来呢，我们是要双重身份，就是要道成肉身的基督信仰啊，这个基督信仰里面有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道就是神。但是同时呢，这个道也是进入，这个在肉身里面的啊，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说明这个道是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这个社区，进入到我们人群中间的啊。所以，这个斯多的牧师还讲了一个自己的这个例子啊，在这本书的这个48、49页里面啊，他特别提出来，他说，作为一个教会啊，牧者啊，你要去调查一下。我觉得我这方面也是有亏欠啊，要去调查一下你周围的教会周围一圈都要去看一看。你不要只看着教会里面要怎么装饰，要怎么打扮， 你要去看看教会的周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我参加一个湾区教牧联导会，里面有个牧师啊，他是教会在三藩市，他一直跟我们讲，他教会的外面啊，经常被人这个涂鸦啊，这个他们要怎么样去运作啊？那其实我觉得有个同样的一个信号，就是要去了解一下周边的住宅的这个居民是哪一些人，经常在教会周边的是哪一些人。啊，这个可能正是神把这些人这个带在我们身边啊。那么在第50页的时候呢，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约翰斯多的牧师有一次到拉丁美洲的一个首都啊，这个到了那个地方的一个中央广场那里，然后呢发现有座教堂非常非常大。然后基本上占了那个广场一半的篇幅啊，所以呢，他就过去啊，这个想要去参观一下那个教会啊，但是呢，那个大教堂的这个大门紧闭，进不去啊。然后呢，他发现通向教堂大门的台阶上啊，稀稀散散的有3个人，一个是醉汉，可能还刚刚吐了一地的这个醉汉；第二个呢是乞丐，眼巴巴的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施舍。第三个就是妓女在那里兜揽生意啊。那斯托诺姆斯讲这个故事呢，要告诉我们，其实教堂要看到这个需要，啊，你把门关在那里，其实门口就有这个社会需要的那些人啊。那这个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啊，我其实前段时间很想做一个研究，就去。访问一下三藩市的教会啊，就是在周间去敲敲门看，比如说我们去敲十间教会的门，有没有3间教会的门是可以被敲开的？这个其实可以做一个调查。如果30%这个教会都不开门的话，说明我们还是要这个认罪悔改啊。那对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呢？一个呢，就是这个华人教会呢，其实好的地方是很热心的服务这个华人啊，特别是有同样背景的人，但是呢，对非华裔呢，基本上没什么负担。啊，移民社区的文化这个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啊，有一个自我文化认同、自我民族的优先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认同，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福音的这一个使命的话，其实是要对邻舍啊，做出关怀。那这些邻舍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对吧？特别是在北美的这些移民的教会啊，这些不同族裔的移民啊，华人在外国相对来说呢，这个工作方面啊，这个条件方面相对都比较好的但是真的有一些人，像这个我们上一个礼拜天去那个服务的这个 homeless 啊，这个无家可归者啊，露宿者，那他们其实也是在这个三藩市的这个街头啊，但是很少有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啊，这是我想需要我们这个提醒的地方啊。那第二方面呢，福音变成了这个招募会员，有很多的教会呢，目标只有一个，你传福音就是来教会做某项事工。就是事工的这个，能够发展起来。那这个其实有一点本末倒置啊。传福音的目标就是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世上者的这个灵魂，这个是重点。首要的目的不是说壮大自己的教会的人数啊。第三呢，就是整全的这个福音观，我们不能够把福音只限制在个人的灵魂得救啊，其实个人灵魂得救，如果是整全的福音的话，他知道自己灵魂得救了之后，他也愿意要去自身要有改变，然后呢去关心灵舍啊，这个也是神所告诉我们的啊，这个耶和华要的是什么啊？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啊。所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教会旁边有没有你真正认识的人，不信主的这个邻居啊，或者有需要帮助的人啊，这个是我想我们需要去观察留意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门训啊，我们刚才短片里面特别强调，斯多德牧师肯定有好多个头衔啊，但是他自己最愿意选择的 一个头衔，可能就是主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其实我们是基督徒，本身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啊。但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所以现代教会的一个其中一个危机之一啊，斯多的牧师就讲到，其实就是关门的基督徒。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要进窄门啊，其实做门徒的话要背十字架，要走窄路啊。所以呢，我们呢其实做门徒训练啊，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在走一条窄路，走一条世人少走的路。今天早上我去跑步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窄的一个 trail，一个很窄的一个跑道啊，就像是我们的这个信仰之路一样啊，这个。跑步会有各种挑战啊，这个我想做主的门徒也一样啊。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是要进窄门啊，可能走的就是一条窄路啊。所以窄路的话，就是要付上代价啊。所以教会不是消费者的集合，每周来领受一些属灵营养然后离开啊。教会呢是一群学徒的群体啊，每一个成员都在主耶稣的门下，这个被他来陶造。被他来学习，同时是被他来差遣出去啊。所以呢，教会有的时候崇拜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差遣礼啊。最后我们知道是祝福，但祝福之前有的教会会有一个差遣礼。来到教会，目的是让你差遣出去啊，到你的工作岗位，到你的家庭生活，到你的这个平时所经历的那些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地方啊。那这里也讲到门徒呢，门徒的训练呢有三个维度啊，他们是不可分割的维度啊。第一呢，就会有这个教导，《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所以教导一定是在门训里面的啊，而是不单单是给一些的这个圣经知识，同时也是扎扎实实的把圣经的真理活出来啊，所以是要有这个门徒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建造。我们这个系列的讲座这个名字也叫做"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啊。我们希望把两者结合起来啊。所以呢，门训一个方面是有教导，另外一方面也有效法啊。这个门训呢，不只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生命。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其实以前的这个门徒，跟夫子、跟老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我们知道师徒的关系其实就是边学边做的啊。当有人来问主耶稣："哎，夫子，你住呢？住在哪里？"主耶稣说："哎，那你就过来跟着我。"所以那个时候的门徒跟主耶稣可能就是吃住在一起啊，然后一起出去。主耶稣在旁边这个教导，哎，他们就在旁边听啊。主耶稣在前面这个，一直病了，哎，他们就在旁边，可能在那里帮忙啊，所以就是一个效法的一个学习啊，不单单是知识上的听讲的一个学习，同时也是这个来做的啊，这个主耶稣怎么样做，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也照样怎么样来做啊。那第三呢，还有这个差遣啊，门训的目的不是培育更好的听者，而是培育更好的使者啊，每一个门徒都是带着使命生活的人，在家庭、职场、社区里面都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啊。那么，同样的，对我们华人教会也是有重要的这个提醒啊。这个华人教会非常注重讲台，我觉得华人教会对讲台还是蛮注重的啊。这个主要是强调属灵装备啊，但是其实讲台往往是单向的啊。我们为什么不单单是讲解圣经，而且是要大家一起回应，一起来参与讨论啊？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希望不只是一个讲台的单向的，而是有大家更多的互动。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礼拜天，我们就有见证组了，希望更多弟兄姊妹就一起参与进来啊。那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华人教会呢，有的时候往往把侍奉等同于这个门训啊，参与侍奉有的时候被视为你的灵命成熟了，你的信仰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才能够来这个参与侍奉，其实未必是这样。我觉得侍奉其实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啊，不管你是刚信主的，信了3、5年的，或者是啊读过神学啊，这个已经是牧师了啊。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啊，我在这这个妹妹说叫我也礼拜天有些见证分享。我其实在预备这个查经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啊。其实本身的服侍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门训不单单是指的这个侍奉啊，第三个方面呢，门训呢，可能对我们华人教会而言，其实缺少一个系统啊。我们很多的华人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通常最强调的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啊。但除了礼拜天去教会，还有什么呢？你一个刚刚信主的人，第一年，你可能也是礼拜天去教会，但是呢，一个信主已经10年、20年、30年的人。可能也是同样的，礼拜天去教会，那好像两者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其实门徒是有这个分属灵情况的不同的这个栽培的系统这个也是这个门徒训练我们其实需要留意的地方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讲到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啊，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里主耶稣用了好几个动词，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在这四个动词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是命令式的动词啊，或者说是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那个动词，其实就是做门徒啊。这里，所以呢，其实做门徒是一个教会的事工必不可少的一项啊，教会的标记之一啊。那么第四个标记呢，就是团契与服侍啊。那团契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用团契这个词。我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大学生团契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喜欢跑步，我们有跑者团契大家好像很多时候就有不同的这个团契啊。其实团契的理解的含义，其实已往往是超越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刚才所讲的，其实只是团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组织结构啊。其实团契在希腊文里面意思其实就是共同交流、共同分享，甚至是共享生命、共享恩赐、共享责任、共享喜乐与痛苦啊，这个就是团契意思。团契强调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之间的、彼此认识、互相承担、彼此服侍啊。当这样的一种彼此的时候，这个就是团契。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里讲到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那里赞美神，一起这个吃饭，一起赞美啊，这个就是团契啊。那一起吃饭的时候，当然也是互相分享的时候啊。那斯多德牧师呢，在这个章节里面呢，其实讲到了卫斯理的例子啊。我们前面讲到的约翰卫斯理，他是这个创办这个寻道卫理宗的这个开创的牧师啊。那他当时呢，在牛津大学里面创立了这个牛津社团啊。这个社团里面呢，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团契，就是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呢，有共同的传承、共同的服侍、共同的这个责任，就斯多德牧师可能也是参考了卫斯理的这一个牛津共同社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啊。那这里再补充一下啊，这个团契呢，其实是非常需要这样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是真实性，就是愿意在弟兄姊妹面前展示真实的自己，包括你的软弱，包括你的这个挣扎啊，这个团契里面要真实的这个敞开啊，所以呢，我们的团契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小组里面啊，这个让大家能够彼此认识，这个作为第一步，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敞开。所以在团契里面呢，我们是要打开自己因为平时我们已经装得很久了，平时已经装得太累了，我们好像戴着面具一样，所以我们更需要这个，在一个特别的时候，要把真实的自己打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问责啊，问责的意思呢，就是愿意让另外一个人来为你的成长负责啊。当我去年的时候去年还是前年了，这个 去参加这一个3000团契的一个6天5夜的一个行军啊，在野外行军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团契的那个Brent 牧师啊，胡牧啊，他就叫我们要找这个代祷的人啊，来监督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予自己代祷支持啊，那这个也是一个问责的一个方面啊。其实团契里面可以互相有个问责啊，因为好的，这个同伴啊，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榜样，并且也告诉他说，要与那这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神的信实、公义、仁爱、和平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这个团契里面特点。那么第三呢，有这个互助性，不只是领受，也是给予啊，用恩赐来互相的这个扶持。好啊，这个还有这个一个方面，团契讲到的是向内的关系啊，互相之间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向外的关系，就是向外的这个服侍啊，透过这个服务社区，透过这个服务这个社会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这个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啊，史多的牧师引用他的话，这个威廉·坦普啊，这个是应该也是圣公会的一个主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是世界上唯一为非会员而存在机构，很多的机构俱乐部都是为会员服的，在美国的 Costco 只为会员服，只有会员才能进去啊。这个当然他们是生意策略啊，但是呢，这个 Temple 牧师就提到，他说呢，教会是一个唯一为非会员而存在，什么意思？就教会存在，要去为那些还不是教会成员、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服务，要这个用福音来转化他们啊，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教会不是灵魂加油站，而是在地上实践神国价值的群体，关心贫穷、伸张公义、照顾孤儿寡妇、为受逼迫者发声啊，这个都是教会要去实践出来的，实践爱啊。但华人教会有哪些的情况？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些方面啊，可能这本书的作者是在英国，对象是欧美的这个群体啊，所以有些方面可能在海外的这个华人教会，就非常的直接针对性啊，那中国的教会有可能也会有啊，华人教会团契呢，有些在特别在美国啊，华人教会团契其实是蛮丰富的啊，这个浸信会啊。浸信会上次有个牧师开玩笑说，浸信会的3大特点之一，强调什么？强调圣经，强调敬礼，还强调这个聚餐啊，这个 potluck，彼此的这个聚餐也是他们一项啊。那其实这个关系啊，既要有吃饭、聊天、祷告啊，但是同时呢，有没有可能更进深一步，就是有真实的生命分享、问责关系、软弱中彼此承担啊？还有呢，华人教会呢对社会关怀其实往往是缺席的，对社会公益这个发声往往是比较缺少的。这个当然有本身我们的原因，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我们很难有公开发声的机会，即便是有的话，我们就会承担比较让人担心的这个后果啊。那么到了美国呢，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是如此啊。这个就很难说得过去啊。其实华人教会在美国、在英国、在海外，其实应当有更多的社会关怀的这个参与啊。那第三呢，这个容易把信仰的私有化，没有延伸到社区跟社会。好，那我想呢，最后呢，我们就用4个这个标记啊，可以照一照镜子啊。这个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福音、我们的门训、我们的团契与服饰啊，哎，有哪些是我们华人教会的强项？有哪些可能是弱项呢？其实刚才也已经一项一项讲过来了啊，所以我想可以对照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哪些方面有没有可能我们比较缺失的啊？比如说对外的这个服饰。有没有一个问责的文化？ 有没有一个社会服饰方面的这个不足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交流的啊。还有呢，这个对其他主义的关心，一方面可能有我们语言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语言好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对外，就其他主义也是愿意去关心他们啊？所以，好像这本书就提供了一面镜子啊。当我们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斯图加特牧师的这本书给我们华人教会最深的提醒是什么？啊，其实不是一个具体的策略，而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会到底是在服侍神，还是服侍我们自己的需要跟偏好啊？这个当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我们诚实的来对照着镜子来看一看，如果发现问题了，那我们就去改正啊。那斯图加特牧师呢？这个在这本书的这个附录啊，这本书有三个附录啊。这个第一个附录，大家可能不一定了解这个背景，我想可能不用多谈啊。第一个附录是讲为什么他，题目是为什么我还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啊？因为圣公会其实也被一些福音派教会有一些的争议啊。大家知道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啊，所以跟国家的政治啊某些地方联系的蛮紧密的。那么第一篇附录是他介绍自己为什么还留在圣公会，为什么是个圣公会的牧者啊？第二个附录呢，就讲的是他的梦想啊，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看见遍布各地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我的梦想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是一个服侍的教会，是一个关怀的教会，是一个有所期待的教会啊！不要实际真的要有所期待啊！如果这样的教会的话呢，就会使世界无法抗拒的来看见基督啊！所以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见证，是吸引人来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啊！是人家也想要看过来哈、啊，那么斯特德姆是2011年7月27号安息主怀啊，这个享年90岁，他最后留下的这句话呢：“I want to urge you to dedicate your life to Christ and to the building up of His church 啊，就是我要敦促你将你的生命献给基督，并投入他的教会的建造啊。其实我们就是教会的建造，因为教会其实并不是指着建筑物，真正来说的话，就是主的门徒啊，这个群体被主所拣选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来传扬主的话语的时候，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啊。好，带回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今天的这本书里面啊，其实开篇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这本书很吸引我的，就是开篇的时候，斯托的牧师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了神给教会的四个要素啊，这个意向的四个要素：学习、关怀、敬拜跟传福音啊，在第一章里面啊。那我们呢，可能可以试想一下，我所在教会哪一方面需要成长？我个人有没有哪一方面需要成长？这个呢，不是给领袖也不是说一定给同工，而是每一个在教会里生活的人啊，我们共同来思想一个问题。那其实教会的转化，社会的转化，其实就是从我们个人生命的转化开始。那我们这个讨论问题啊，这个我们讲到初期教会啊，大家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啊，这个也是我上个礼拜的这个讲到的圣经跟主题啊。圣经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啊。那这段圣经里面，哎，讲到这些群体呢，这些门徒呢，他们是在那里有学习的，也有关怀的，彼此凡物公用，对吧？按需用的分给个人。还有呢，是敬拜的，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在店里，在家中掰饼，这个赞美神。然后呢，同时呢，有这个传福音的啊，传福音，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啊。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我们对照这段圣经有，对你个人来说，哪个最有挑战？为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啊，你有什么可以 做一件具体的事情来回应今天的分享啊。这个我想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啊。等一下我们也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那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斯托德牧师的这本书啊。不过啊，这个我们点了之后，可能这个屏幕会变掉。我们等一下来看好了。那我最后就讲一讲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分享呢，是一个巧合。我很多年前就知道有这本书，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这个属灵的缘分具体的看到这本书。直到在4月份的时候，湾区教牧联祷会的时候，我去参加的时候呢，那一天我在这个教牧联祷会的这个接待的教会里面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呢是在黑沃的这个中华归主教会召开这个教牧联祷会。教牧联祷会，坦白的说的话呢，其实正在服侍的牧者很少参加，正在服侍的相对来说中年的年轻的牧师很少参加，基本上参加的都是退休的牧师啊，这个就是状况。那一天呢，我呢其实这个想看一点其他的东西啊，所以我就到门口去转悠转悠，然后在教堂的门口看到了这本新译更新的这个变化，很感谢主，竟然那个教会的牧师跟我说："我说这个多少钱一本书啊？"他说："这个教会门口的这个书是赠送的自由奉献啊，所以就自由奉献把这本书这个找过来，就有这个时间看了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被这个问题所吸引啊，说为什么现在教会变得死气沉沉，没有吸引力？但是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是充满活力的。教会是生机勃勃的，教会是让那些外在的那些人都想过来了解一下的，所以那天就看了这本书啊，这个看了一本这本书之后，后来就决定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以及呢在讲到的时候，引用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啊，所以上个礼拜就讲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2到47节。用到的某一些地方，就是这本书的一些的概念啊。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这也是我们纪要真理要讲到关于教会生活啊。其实到底什么是教会啊？因为我们门徒不是独行侠，而是教会的群体啊。那今天呢，借着这一次的读书会，我们就当是生命读书会第一次的这个分享的书讲，盼望神带领我们，这个有机会可以继续来这个一起学习书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交流，一起跑步，一起分享圣经我们是生命跑者团契啊，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频道。好，回到刚才那一页，我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的这个天道北美天道书房啊，就在 Milpitas 啊这个。国内也有很多书已经出版了啊，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看有哪些书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个那这一栏都是这个约翰·斯多德牧师的书啊，约翰·斯多德牧师他是英国圣公会牧师，1945年按理45年的时候他才24岁，按理牧师啊，在伦敦的祝灵堂啊，这个教会担任牧师啊。他在福音派中影响力之大，使得有人说，如果福音派可以选位教宗，大概会是约翰·斯多德啊。那很多基本上华人教会都会认为自己是属于福音派。那我这本书我看过，就是当代讲道艺术是我们的这个讲道学课程的这一个教材。那还有什么书？当代神学对话啊，知道这本书，但是还没有去看。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叫做《当代基督世家》啊。他的很多书都加上一个"当代"这个字啊，所以强调的是这个跟传统要有一些的更新啊。这本书的名字很吸引人啊，穿上他的鞋子啊，可能是传福音这个报佳音、传福音的人啊，他的教宗何等的佳美啊，穿上他鞋子我看到的是穿上一双运动鞋啊，我们要跑起来。啊，当代圣灵工作啊，我们纪念诗歌啊，是圣灵请求你来啊。那到底圣灵是怎么样的？这个话题 很有意思，可以看一看。那刚才讲到丁大圣经注释啊，丁大是这一套书非常出名啊。还有讲的上帝的新群体啊，有不少是圣经类的书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就是新译更新的教会啊。那还有这一套圣经系列啊，这套书我觉得蛮好的，比较简洁明了啊。大家如果做一本参考书的话。我觉得这套书也蛮好的，都是有中英文的，提摩太前后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参考的很多。好了，我想这个中文书大概也有20多本啊，就是有一半左右都已经翻译过来。好，我的分享到这里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回应提问，哎。大家也可以来怎么说呢？来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刚才的几个问题啊。哎，我是不是可以返回？真的回不去。你觉得这个四个要素或四个标记，你教会或者你自己哪些方面？做得还不错，哪些方面可能还要有所提高？比如说，对于社会关怀啊，我们其实很多华人教会的一个缺少的地方。华人教会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口传的这个福音啊，很难有对真正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关怀跟转化啊。做的比较好的可能是香港，香港的这个学校，受基督教影响很大。香港排名前10的学校，我想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办的学校啊，说明他们在教学上，在这个医疗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谢谢郑牧师的分享哈，对，我还在想，如果这本书不是郑牧师来讲，我可能不一定会来参加，因为我觉得这个新译更新的教会似乎主要是给牧师长老执事们来看的哈，好像跟我们普通的信徒的那个，我们就把自己要做的做好就好了。但是刚刚题目是这样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在的教会中。能够做出更多的改变来，对，哎，我其实还有一个挺好奇的，不是说你说你原来想去做一个实验，到那个旧金山的教会叫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开门？我的直觉中，一般教会是只有星期天才开门的，其他时间都是大门紧闭的，不是这样吗？甚至星期天，我知道有的教会是常开门的，有的教会甚至都把门给关上哈。我自己认为其实是常开门，所以所有愿意来的人都可以去才知道周围确实经历过有的教会是把门关起来的，要敲门才有人来给你开门的。难道牧师觉得是不是星期天？教会也应该一直有人在那儿常开门给需要帮助的人吗？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只是好奇，可能我原来理解错了，对。
对，谢谢美美问题。我认为一个教会如果真正是在社区里的教会，那就应该是要经常能够被人找得到的，它的门应该经常是开的。并不单单只有礼拜天。就像美美刚才讲的，礼拜天有的教会可能也不一定开门，要按了门铃才能进去啊。但是我的理想当中的教会就是教会的门，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公司的话，你在白天，比如说早上9点到晚上5点，这个门还是可以被打开的啊。或者学校一样，我想一个礼拜如果只有一天，还是太少了一点，或者是多加几点。我要想要说的是，至少不要只是一个礼拜一天，或者一天都不到。 那段时间才开一下，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成为一个社区的教会。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教会，有的教会名字已经改过来了，叫做社区教会啊。我想至少传达一个意思，他们是跟社区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对这个社区关怀、社区服务是很有用心想要去做的啊。那我想其中之一就是让人家可以找到你啊，或者可以歇脚地方。我刚才提到的，早几天有一个牧师约我们一起交流，哎，他约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好像在圣灵安全那里有个教会，名字叫做 Three Cross，就三个十字架教会。哎，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也蛮好的，三个十字架教会，一个是主耶稣的，代表着救恩的源头，另外一个实际上是那个悔改的那个强盗，还有一个当然不悔改。我这名字怎么样？那他那个教会，我跟师母一起过去，我们去到那里就觉得奇怪，哎，因为是礼拜三，这个停车场很多都满的，然后教会里面的大堂怎么回事？有特别聚会吗？还是怎么回事？怎么有这么多人？他们也就是有个咖啡吧一样的，大家那个有些人就是好像自己在电脑上工作的人。都跑到教会去办公，可能只是要一杯咖啡，或者没有咖啡。就像有的人在那里，就是到教会的这个什么这个等候进这个进圣堂的那个位置的地方，他放了很大厅里面放了很多的座位啊，这个让你这个休息啊，让你在那里办自己想办的事情啊。大概我要表达就这样一个意思，嗯。其实很多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很多教会是早早的已经买下了那个教程啊。其实，如果把它更多的开放起来、用起来，哪怕是给人歇歇脚，我觉得也是一个服务社区的一个功能。
我知道，对，大多数教会都是专门的。像，我在的是一个美国人教会，是我们自己的教堂，也很漂亮，但是都是关着的，那个连那个停车场都是有大门的，这样都关住。
停车场也关住了，
对，因为你不关的话，就有那 homeless 就进去了，就会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把他们这个就是执事都会把 homeless 也要赶走的。我就想以前哈，在教堂都是接待这些平民啊，这些无家的啊，这些可能都有那个收留的这种义务的。但是现在都不让进的。然后反而是那个天主教的教堂是开的，他们一直都是开的，就是一个星期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做忏悔啊，或者是。那个祷告啊，这些都他们就是任意开放的，反而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教堂是，对，就是一个星期只开那么几个小时，就这样呀，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功用好像是呀，好像没有真的跟社会很脱节的呀。
谢谢苏静。其实你刚才讲的天主教会，我们通常印象天主教会好像异端啊，不好啊，但是在这些方面确实是做了很多，甚至是基督教也
事
是华人
情
教
的，
不愿意做的事情。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天主教到中国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育婴院，就是那些被遗弃的那个女孩子，哎，他们就是收留，然后养育他们，然
就是，
后有，当然有些其实本身的条件，身体条件很差，就可能没有养大等等也都有，但是他们也，在因为做这样的事情被中国人误解，因为有很多女婴嘛，没有存活啊等等。那另外一个方面，我家附近有一次我跑步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天主教会，让我很惊奇，他们每天都有这个圣餐。每天都在弥撒，然后呢，好像不止一次，礼拜天好几次，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他不仅是把这个开放接待，原来还接待这个来领弥撒的人。对，其实这些我们想想看也对，现在我们华人教会或者基督教会，通常情况下是一个月一次啊。那以前我们有次提出来，哎，可不可以一周一次啊？一周一次，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然后看到那个教会一天一次，哇，那个真的是相差甚远，感觉。
对，我们是每周的呀。我们是
你在
弟
教
兄
会
会
没
是
说。
每周的
啊，OK，对。
我又去参加Palato 的一家那个长老会 Grace 他们也是美洲的，对，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哎，那个牧师，刚刚你提到说天主教甚至用异端这样的，还蛮惊讶的，因为天主教，我的理解是基督教包括的就是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其实都是基督教啊，我理解错了吗？啊，那个。
是这样的，就是从英文的广义基督宗教来说的话，包含了天主教、基督新教跟东正教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原因呢，就是在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当时改教，在教会历史当中呢，其实，天主教把新教定为异端，新教也把天主教定为异端，然后天主教跟东正教也有过互相的异端，把他对方驱逐出家都有这个历史，但现在到了20世纪的时候，慢慢大家呢彼此就怎么说呢？这个对待这个过往这个历史啊，更宽阔的眼光来看待，所以我们目前来说的话，都是认同天主教，也是一个广义的基督信仰里面，因为是认同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啊。但是呢，有的保守的教会呢，仍然会把天主教这个认为他们是异端，仍然是有的。
对，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信徒，我实际上之前，包括在我真的成为基督徒之前，觉知之前，非常让我不能理解的，现在也经常也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在基督里连为一体的，但是感觉上，先是有各个教派。不同，然后这个各个教派中间彼此的攻击，甚至比不信的人攻击的还要厉害。然后，甚至哪怕都属于基督新教下，像也都是相互没有太大的关联的，就是似乎有时候彼此还在抢顾客，还是怎么样子来似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连为一体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其实蛮遗憾的，就是在主内，越读圣经，我越加觉得，实际上基督是要我们相互的来连成一体来服务的，不是各自画地为界来，就不要说攻击了，有的就说你去，没有任何的那个，你画一个圈，我画一个圈，你不要烦我，我也不要烦你，那样子好。对，其实是包括我在平常给一些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这也是很多人很反感的一个地方啊。我是在想这个真正的教会，当然我就是个普通的基督徒。可是想起来都觉得挺难过的，对。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叫做那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也有这个重要性啊。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在基要信仰里面要更多的彼此的合一、互相的尊重，但是同时，我们怎么样确立我们是同一个信仰呢？这个就是基要真理要谈内容。假如说对方真的是异端，真的是邪教啊，比如说东方闪电，我今天在找诗歌的时候，发现我随便打一首诗歌进去，特别是我今天是一开始，我们有同工在问啊，今天有没有推荐诗歌，我就想找找有没有教会教关于教会的诗歌。如果大家在 YouTube 上去找教会的诗歌，哎，一出现很多都是全能神的，那全能神就是个明显的异端啊。那这个我们也需要谨慎，所以有一些基要的原则我们是要一致的。如果不在基要的真理里面一致的话呢，就跑偏了。这个圣经里面有很严重警告，但是如果在基要真理里面是大的范围里面是一致的话，那么一些细枝末节的呢，我们就彼此更多的包容。
谢谢牧师。
好，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哎，刚才看到下面弟兄，你要分享你的回应吗？
这么说，我就是一直有个疑问哈，就是你 因为刚才听到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是日益更新的这个教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就对应的，我就是想哈，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就是教义，就是说这教义的这个理解，因为是有不同嘛，而且对圣经的这个解读也有很多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就是在这个读经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就是圣经中里面有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很难让人觉得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么现在就是说，适应现在这个社会的话，是不是对圣经的解读应该也要进行更新呢？我只是想。
那个，谢谢夏明弟兄啊。这个问题呢，刚好我如果借用这个斯托的牧师的一本书里面的话来回答的呢，就是他所写的一本叫做《讲道的艺术》。讲道的艺术当然主要是针对一些传道人来写的，但是有一个信息是刚好可以回应到你的问题。他说呢，这个讲道的艺术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的话，讲道就像是建一座桥一样，就是把圣经亘古不变的真理，也就是说，从那些核心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是呢，要架一座桥，架到当代的社会当中。当代的社会当中呢，是什么呢？文化在变，时代在变，社会处境在变，那你就需要针对变化的环境、变化的处境来讲解。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十诫里面讲到的，要孝敬父母，这个是原则。这个原则是不变的。那在不同的时代当中，不同文化当中，可能孝敬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啊。那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华人在200年前的文化当中，这个父母跟儿女都是儿女成家了也是住在一起的，那个特别是儿子娶了媳妇，那父母还是住在一起的。那现在的环境当中，可能变了也未必是不孝顺啊。这个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等等啊。所以我想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圣经的真理讲的是这些原则性的、根本性的，那这些是不变的。但是呢，应用到处境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在现代的语境当中的解释，这个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对，大概可以这样来讲。或
但是，
者，
主要是我再说直白一点哈，我就是觉得圣经中有些事情，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
你举举例子。
比方说这个五饼四鱼了，对吧？然后
五
再
饼
比方
二鱼，五饼二鱼。
二鱼是啊，我以前，再比方说这个拉撒路的复活了，我觉得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也许恕我冒昧哈，可能就有点出，有点这个冒犯你们，就是说，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核心其实是，其实是还是让人这个就是说值得相信的。比方说这个拉撒路的复活，其实我是这样，因为我当时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觉得拉撒路的复活并不是肉体的复活，是他精神上的复活，所以我觉得你，但是我现在我在读经的过程中。我觉得有时候有些这个教会的这个解释，其实好像就是局限于这个字面上的来解释。我觉得这个你很难让现代的人来相信，所以我
对，
觉得在这方
我
面
回
是
应一下那个陈先生哈，对，我觉得哎呀，非常感动，陈先生。我觉得我今天邀请你来参加，你来了，其实我心里还蛮觉得忐忑的。我说，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对教会的长老们、牧师们来听的哈。我觉得我这样的平信徒来听，都已经是跨越一步了。然后我还邀请你。慕道友来听，更跨越一步了。所以中间我还在看你还在不在，发现你还留下来了，我还挺感动的。也谢谢你这么来问出问题来。对，我特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自己在那个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当慕道友当了十几年，那无论如何就是信不了。 对，所以这样一个的问题，我从前也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我想告诉你的是，哎，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真的就是信了。对，我觉得那是会发生的。这是我从以前对于圣经中中间很多记录无法接受，到现在我好像可以很安然的 peacefully 能够接受它，而且心里有很大的触动在啊。包括你说拉萨路的复活，实际上也就是后来耶稣复活这个一个预表吧。从某种意义上，我不知道牧师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真的是啊。就自己都觉得自己这样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让我这样，以前那么完全不信的人，到慢慢的能信其中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坚决不可能信的，到现在，哎呀，就真的是很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除了圣灵在心里做工。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就算当初觉知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这个实际上也是凭着信心跨越过这一步，在慢慢的读经、祷告和每天这样的灵修中，尤其是现在这样每天的灵修，我发现，读经读得停不下来。就是自己以前看着会打瞌睡，根本读不下去的，现在读得津津有味。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啊！靠我自己是绝对没有可能性的哈！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个一点经历来给你做参考哈。感谢神，对，打瞌睡哈，因为哎，我可会打瞌睡了。以前读圣经真的是读着读着，尤其是民数记、立位记那些，我简直一读那个眼皮就发沉，我就会睡过去。对，是，我分享完了，谢谢。
谢谢妹妹，也谢谢陈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都很正式的问题。我想圣经里面确实是有一些的这个记载，像拉萨路的这个复活啊，像五饼二鱼，确实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够认识的，超过我们一般的这个自然规律所能够这个限制的。我觉得才能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也更多是这个符合这个世界上这个自然界的规律的，更多的也是符合的。所以，同时我们保留一些这个特别的地方，给神留一个空间吧。所以，我也邀请这个陈先生，对，你可以继续的保留这些的疑问因为这些的例子确实是跟我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我们先不说它是矛盾的，就先说它是超越吧，超出了我们的逻辑的这个认知但是圣经上也有更多是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更多的探讨学习。刚才是朱长老想要回应吗？还是有其他弟兄姊妹？
我对不起，我还能接着说一下吧。
可以，欢迎，哎。
我就是想说，其实我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即使那些事情可能是在物理意义上是并不一定是常见的，但是它核心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从我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感受来讲，我的核心的意义其实是还是对我来说，其实即使假设它在物理意义上是不存在，并不影响我对整个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就是说对这个教义的这个接受，所以我觉得，那么相对来讲，就是说教会或者说这个在对这些这个圣经的这个解释上面，是不是能够更开放一点呢？
可以的。其实就像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也是听陈先生的这个讲述问题、表达观点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也举个例子来说，我相信我们共同都能够认识到，这个拉萨路的死而复活，我们如果放下这个生理层面的这个生死的这个问题之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死亡罪对人的一个辖制。这个拉萨路死了，旁边人都在那里哭，主耶稣也在那里哭，说明主耶稣作为神，他是有同情心的，他有怜悯心的，他也爱我们也爱这个拉萨路。 比如说主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啊，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有权柄。那像这一个无柄爱语，无柄爱语也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主耶稣不仅仅是关心那些过来听道的人，他们已经听了一个下午了，同时也关心他们身体需要，他们肚子饿了，所以主耶稣问身边的门徒："哎，你们有没有东西给他们吃？"对，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共同能够看见的，除了这个自然规律跟这个逻辑之外的东西，好的，我觉得可以的，可以有多种来诠释的，可以的。
谢谢啊。
哎，谢谢，朱长老想要回应吗？
没有，我很高兴说，因为
哈哈哈。
陈先生在发话时候，我有点懵了，因为这个原来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的这个信仰，这个久了以后都忘记一些别人不相信的话，我觉得很高兴听到陈先生的提问，很好。
谢谢。对，陈先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位姐妹的丈夫啊，所以我们也特别有负担。希望神开路，让陈先生早日信主，成为基督的门徒啊，我们一同在生命的跑道上一同往前跑。哎，好，希望陈先生你也能够接受这份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永生的福分。
对，欢迎你，欢迎你多了解这个是不是一下子可以通透了？是这样，要经过点时间。
但是
我
圣
们
灵，
小时候看到，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跪下来那么久，他们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崇拜，我都觉得很难相信的。但是信了以后就一直没离开过，所以就有过程。像我以前我会看那个孔子讲的话。跟圣经讲的话，有五有，以及人之有，老五老以及人之老，我都看到这个都很接近，也比较过。然后我们看那个人体的结构，什么消，这个叫呼吸系统啊，心脏系统啊，消化系统，我们就感觉到谁创造的，谁可以创造这那么精密的系统，这谁创造的呢？都是慢慢才相信的，不能一下子相信的。
谢谢谢谢朱弟兄，谢谢朱长老。这个刚好也让我们知道，其实，科学家当中其实有很高的比例也是基督徒啊。这个说明信仰跟科学并不矛盾。我们这个上一次的思讲系列当中，就是关于信仰与科学啊。好的，感谢主啊。其实圣灵动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突然就转过来了。好，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啊，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么就停在这里啊，我带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前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了这样第一次的这个生命读书会，来读斯托德牧师写的这一本新译更新的教会，也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愿意敞开的教会，接纳那些需要关心的人。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学习型的教会，愿意来学习使徒的教训，同时也来学习现在新的一些的这个知识。我们也求主来检验我们是不是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并且把你的福音，就是好消息，能够传给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求主在这几个地方都来挑战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存着欢喜的心来回应你，感谢主的恩典，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刚才问问题的几位肢体，特别是陈先生，求主特别的恩待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
好。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合张影啊！然后作为我们第一次生命跑者的这个读书会做一个记录啊，愿意的话你就打个摄像头啊，这个不方便的话没关系，你就关着摄像头啊。我们数到三，我们就讲这个书的名字好吧？新译更新的教会，一二三，新译
译
更
更
新
深的
的
教
教
会，
会，嗯。 好，先祝大家，哎，好，哎，师母是现在
谢
算
谢，
上，
谢
哎，好，那
谢，谢谢牧
拜
师，
拜吧，
辛苦
嗯，好，
了，
再见，再
嗯，
见，
好，
哎，
谢谢，
好，
谢
拜
谢，
拜，
谢谢，谢谢朱长老，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